他是曾子的第七十世孙，他又读诗书，通过科举入朝为官。他十年当中连月十级，年方四十，依然官至二品。太平天国兴起，是他组建湘军，屡败屡战，最终力挽狂澜。晚清天下风雨飘摇，他力主改革，兴办洋务，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。他死后谥号文正，极尽哀荣。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，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。他就是曾国藩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《曾国藩传》，作者汤鱼，
第四十集。
早年胡林翼与曾国藩同在京城为官，因同乡情谊常有往来，却远没有达到无微不至的程度，是一种正常的官宦交往，共叙乡谊。后来胡林翼在贵州带兵，即至湖南境内，称其军为楚勇，与太平军展开周旋。阴差阳错，胡林翼竟成为曾国藩的湘军麾下之要员，备受推崇。很快胡林翼获湖北巡抚之官位，主持东征大计皆由曾国藩幕后鼎力相助。对此胡林翼感激不尽，时时刻刻不念忘曾国藩之恩德。胡林翼称自己为皮匠小店，昔年本钱出于老板，知恩图报。之后曾国藩用兵江西，因无行政大权，常常与官员们敌伍，造成一时的被动，胡林翼不遗余力地予以支持，并在适当可行的范围内使用权力帮助资助曾国藩，由此湘军军饷才能源源不断地供应上。咸丰九年，公元1859年初，湖南地方官员们一致向胡林翼建议，将每月协济湘军3万两白银减至2万两。胡林翼十分震怒，坚决不答应。他对属下说，此万万不可行，曾氏效忠国家，情义极重，今府科畏惧，为湘鄂之军饷专供，无论如何不可亏欠，此3万两者必分毫不差筹措。此时湘军的军需扩大，胡林翼一边调集湘北军饷，一边利用自己巡抚之职便邀请四川、陕西、山西等省筹措军饷供应湘军。此时曾国藩悬居江西，未有实权，胡林翼十分担忧，甚至对朝廷之行为感到愤恨气恼。他常常在书信和同僚谈话中称，曾公常年做客，仰视他人，京城之志可亲可佩也。自此之后，胡林翼不断地向朝廷与官员之间疏通，为曾国藩谋一封疆大吏之位。在他的精心斡旋之下，曾国藩渐渐有了获得两江总督的一切有利条件。曾国藩如愿以偿地获得两江总督之权位，由此开始，湘军主干力量开始由胡林翼处向曾国藩处转移，此即为胡林翼心甘情愿之事。当时曾国藩为湘军中最元老之人，对湘军更有号召力，更能树立领袖威望，更能轻便地调动军队，维护湘军利益，发展湘军大局，曾国藩更有说服力，因此胡林翼主动让位。另外两江总督管理之地域更宽阔，江南富庶之地是政治、经济、军事之中心，若能让曾国藩包揽湘军一切要务，更切合实际。还有一点，那就是胡林翼病情越来越严重，身体不灵便，使他对政事不能得心应手，甚至认为自己大去之期不远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胡林翼只能将湘军第一把交椅之位让于曾国藩。此后曾国藩为了壮大势力，要求胡林翼将鲍超部6000人以及李营2000军马调度于曾麾下，获得应允。 就全局而论，曾国藩与胡林翼在政治、军事等方面的意见常常相左，分歧严重，而他们却不涉及私人情感，互通有无，求同存异，酌情商议。在私下，两人关系依然密切。曾国藩十分感慨地说：“润帅聪明，本可入霸术一路，而他一味讲究平时朴质，开口便是正大之言，动笔便是正大之词。其同辈同乡中之近的之盟者，唯有他一人。”此时胡林翼死去，曾国藩称：“此后无及核心者焉。”以后曾国藩权高位重，常常想起胡林翼，称：“若不是与胡林翼同事多年，在下也无高官之秉性，更无今日之地位。”胡林翼身为朝廷之重臣，去世之事天下闻惊，朝廷震动，因此曾国藩开始书折，向朝廷表示其人一生功绩，并对其人追悼追赏。此奏折中开篇便是忠勤尽瘁，勋绩最多，后将胡林翼一生为官莫迭从容之人生详细叙述，称自武汉战役、九江战役以及三河惨败之后整军支援湖南保庆之战，部署围攻安庆等军事成绩，并将胡林翼为安庆战役做出的重要贡献。曾国藩称，安庆战役胡林翼应得头功，从谋划到出战，从围点到打援，胡林翼皆为首席谋划，打援之战中胡林翼部至关重要，确保了安庆战役的胜利。中间曾国藩详述了胡林翼勤政理财方面的成就，湖北三次失守，省内钱粮匮乏，而胡林翼运筹帷幄，将湖北财政办理得有声有色，常常协济曾国藩大军，才有今日之战功。最后曾国藩指出，胡林翼与自己共事多年，深知其才胜过自己十倍，遇事咨询，尤服其尽德之猛，凡此大略皆为实情，并未一词一言之有过。朝廷看完曾国藩的奏折，表示认可，发谕纪念胡林翼，入祀贤良祠以为嘉奖，并准其宣赴使馆以光检测。此时胡林翼已离开人世，湘军人物中缺少了一位得力干将，人们常常说的湘军双峰失去一峰，曾国藩甚是痛苦。而此时曾国藩之地位显赫一时，实实在在地成为湘军首席领袖，让曾国藩发挥湘军主干作用，并成为湘军未来发展唯一权威已是必然。曾国藩任两江总督之后，既与胡林翼灼伤，打算进军东面施展平吴大计，但因时局困难，皖省战场焦灼，一直未能实施此计划。此次安庆战役大获全胜，进军江南之际再次提上日程，平定东吴已是切实可行之方案。八月初五，曾国藩曾书信于江苏江阴籍人士，称自己秉承两江之都督，日久无一兵进吴，深感愧疚。众将士议论因实力不够，因此暂未对东吴用兵。此时江西湖北战事明朗，湘军则占有主动，眼下湘军将自谋东吴，必以劲旅奔赴，安定此人人心，为天下早日平定尽全马之力。当时上海士绅纷纷递函送信，要求湘军进沪。曾国藩深有感慨地道：“此次人心所向，进吴之计远比想象的顺利。”咸丰十一年（公元1861年）十月初四日，东吴金桂知县华义伦等一行三人，由上海辗转来到湘军驻城安庆，请求湘军出兵进军上海，并提出上海每月可筹饷60万两，绅士贵族们愿意以全力资助包围上海。 上海绅士们坐在曾国藩府邸大厅内，称继上游之兵早赴江东。该月16日，户部主事直衔钱鼎明与候补知县厉学潮亦专程由上海仆仆而来，请兵南下。此二人之到来是上海绅士们集合商议之结果，代表了大部分上海人的心声，更代表了整个东吴渴望安宁快乐的生活之愿望。当时上海绅士们并不欢迎湘军入吴，但此时江南贼匪猖獗，吴有撼动者，绅士们全部避难于上海，为了早日安宁正常做生意，绅士们经过研究邀请湘军进驻江南，扫除贼匪之乱。此时鄂省盐法道顾文斌抵沪，倡议起师安庆之轮，受到沪上绅士们一致赞同，并要求顾文斌出面说服江苏巡抚薛焕邀请湘军进驻，迫于形势薛焕只能答应。随后薛焕率领团练大臣庞中禄等6人出面，具备公函代表上海绅士们的请求，派钱鼎明前往安庆面见曾国藩。为了做得疏而不漏，薛焕又派厉学潮持专函前往曾府，要求驰援东吴之危局。江南是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处，大才鸿儒比比皆是，此次江南绅士们邀请湘军介入，自当认真准备一番，其功绩只比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德高望重的人物冯桂芬。曾国藩得到功绩甚为快慰，称书辞深婉切之，深深地打动了他。会见钱鼎明之后，他迫不及待地走回书房，认真地记录下了此功绩之梗概。曾国藩称吴中有可切实利用但无援军依持便不能持久之3种势力，曰湘团，曰羌船，曰内应。仅剩的未被敌人攻破但无援军支撑必不能持久之3个地方，曰镇江，曰湖州，曰上海。最后曾氏记下前军在座次哭泣，真不亦包虚秦庭之情矣。此处之包虚秦庭之情是运用典故，曾国藩甚赞之，意思是说春秋战国时楚国为吴国攻破，大夫申包胥求救于秦国，看完文书之后秦国难以下决定，正在举棋不定之间，此时申包胥跪拜于超通之上，痛苦7昼夜，终于使秦国发兵挽救。冯桂芬此说是要求钱鼎明必须获得曾国藩的信任并获其发兵，俨然钱鼎明即成为申包胥2。曾氏阅读感动不已，发兵之事指日可待。很快东原之事提上湘军人物们的议事日程，大家一起畅所欲言，准备制定一个周详的作战方案。此时李鸿章于席间发表了自己的见解，并受到曾国藩之重视。就情况而论，在潘谢爆发时，李鸿章已愤而离开湘军幕僚，今怎又提出重要见解了？事实上此时李鸿章已返回幕僚一段时间，当时李鸿章离开曾幕之后闲居在野，并不与曾国藩通信。此时一位朋友未知，此时崛起与草毛必有贵人相依，试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谁可相依者，既有福意终须赖之以立功名。李鸿章是个审时度势之人，自见其中玄机并后悔当时之莽撞，本有规矩之一，今有人转了个台阶，自当顺势而进，归幕而安。那时安庆战役吃紧，曾幕急需人才，于是曾国藩书信于李鸿章请其归幕。5月中旬曾国藩在书信中称素来相助，此时 李鸿章已做好准备，悻悻然奔驰而来，重归墓。信中曾国藩提及淮阳水师，并称李鸿章有建军之功，与其是堂属关系。在曾国藩驻军祁门之前，曾国藩即与胡林翼商讨组建淮阳水师。驻军祁门时全力督办，一军东流前后成军，该军由黄义生统帅，李鸿章助其一臂之力。当时淮阳水师之洋炮全由广东定制，运至湖口，身在江西的李鸿章就此洋炮实施分配工作，因此与之产生瓜葛，而他非此军之内边。即使李鸿章后来组建淮军，亦与此水师并立而存，各行其事。此次称李鸿章为淮阳水师之堂属，未免带有拉拢套近乎之嫌。信中曾国藩提出李鸿章出幕之时并无不来之约，事实上也并无必来之约，因此他只是恳切地要求李鸿章重归幕府。祁门处危时，若曾国藩能听从李鸿章之见，移军他处岂能有难。曾国藩指出，今大军已从祁门而出，李鸿章怎还迟迟不归来，因此曾氏引经据典，称李鸿章未免有木生去处，木生离久之嫌，更能发现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揣度。汉朝有个鲁人木生，曾与楚元王刘交在同一老师门下学习，后在此王府内做官。木生不喜喝辣酒，每次设宴宾朋时，楚元王总是为其准备一份梨酒。元王死后，其子祭祀，开始酒宴上还为木生备梨酒，时间长了，渐渐将此事淡忘。木生愤而作诉曰：“梨酒不赦，王之义待。”于是木生离开了楚元王。由此事中看出，主上的态度变化往往能看出其人对臣子的重视和尊重程度，并非无谓猜疑。后来木生的另一个同学申生没有离开新王，终因被觐见而受刑。后来曹植在其酒腹中留下木生以礼而辞楚之名句，曾国藩引用其古典是向李鸿章说明做人不必多疑，或是暗示自己今后更不能疑惑下属之行为。就实际而论，此不失为曾李二人之间的一个玩笑罢了。此时李鸿章重归湘军幕下是事实，于六月六日进驻东流，半年多后之重逢，曾国藩感叹不已，称多年师生情谊，主宾之属，尽情挥洒，长叹一昼夜。当日曾国藩于日记中记载，李少全自江西来，与之久谈。另外对于李鸿章之归来有另一版本，据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的薛福成所留之笔记中称，李鸿章离幕后前往江西闲居一年，湘军攻克安庆之后，李鸿章持书往贺，曾国藩复书相约，李鸿章束身前往安庆，此又给出一个李鸿章重归幕府之时间地点。就今之研究似无定论，一点可确定，曾国藩移驻安庆时李鸿章确在其列，此时曾国藩与军政大事便与之畅谈，听取其人之真知灼见。那此时曾国藩与李鸿章共商东原大计，最后之定论为由曾国荃率部前往上海，李鸿章并无疑义。安庆大胜之后，曾国荃即归乡省亲，曾国藩于十月十二日书信于其人，要求其率军攻打上海，称上海为天下富庶之地，聚江浙之财富于一方，可获巨额军饷，可保湘军之发展大计。此信是与曾国荃商量，但曾国藩心中已有完整复案，未等乃地回信，曾氏即于十一月十四日再书信一封给曾国光、曾国荃， 要求于元帝率8000子弟驰援上海。正月由襄入皖，二月由皖抵沪，实属万不得已之举。曾国藩表示，曾家受命皇恩，乃系天下太平之重任，今上海混乱，此又为天下最富足之地，每月可敕饷60万斤，实属天下高余，今我部前去索取20万斤，必能就归。此时曾国藩一边以皇恩浩荡之冠冕，堂皇于人家之心，一边敛取天下财富以财相动。事实上曾国荃并不以为然，他渴望自己能成为攻打天津之守将，打一场比安庆战役更漂亮的天津战役。面对严峻形势，曾国荃只能全力以赴，一心一意。若要调兵东去攻打上海，天津战役结果必飘忽不定，失去战局。因此曾国荃及时回信，回绝了兄长之美意。12月初一，曾国藩接到乃帝之回信，并于当天记下：
是接元帝信，不愿往上海，恐归他人调遣，不能尽何机宜，从为两难。
针对曾国藩所论之富庶之地，曾国荃亦高调回绝，并记录在案，称时朝廷以杭州、淞、沪岌岌可危，宜令公率师出上海，归苏、常。公答曰：苏沪财富富加天下，酬饷亿，然贼巢在金陵，急攻其巢，必全力援救，而后苏杭可图，愿任其难者。很明显，曾国荃是弃义取难，着意打一场硬仗，为自己扬名，为朝廷解难，为天下人谋太平。东援计划已定，却未获得曾国藩理想之统帅，只能退而求其次。当时曾国藩议定由曾国荃统帅东援之师，由李鸿章、黄毅升协助。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仙一，导演暮雪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